收听的是90.1 FM。比蓝盆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Smuggled pathogens, Chinese scholars charged in bioterror plot against U.S. agriculture.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revealed on June 3rd that 33-year-old Jiang Yunqing and her boyfriend, 34-year-old Liu Zunyong,are accused of smuggling Fusarium graminearum, a dangerous fungal pathogen, into the U.S. with plans to study it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boratory.
中国学者走私病原体被控策划针对美国农业的生物恐怖阴谋。美国司法部于6月3日披露，33岁的简云清与其男友34岁的刘尊勇被指控将一种危险的真菌病原体河谷镰刀菌走私入境美国，并计划在密西根大学的实验室对其进行研究。
According to prosecutors, the smuggled fungus,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crop-destroying head blight, can have devastating effects on wheat, barley, maize, and rice. Not only does it inflict billions of dollars in global agricultural damage annually, but it also produces toxins that can cause vomiting, liver damage, and reproductive harm in humans and livestock.
据检方介绍，这种走私入境的真菌常与破坏庄稼的碎腐病相关，可对小麦、大麦、玉米和水稻造成毁灭性影响。它不仅每年在全球农业中造成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还会产生毒素，对人类和牲畜造成呕吐、肝脏损伤以及生殖系统伤害。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aid in its statement, this pathogen is a potential agroterrorism weapon.
司法部在声明中表示，这种病原体是一种潜在的农业恐怖主义武器。
U.S. Attorney Jerome Gordon emphasized the gravity of the charges.The alleged actions of these Chinese nationals, including a loyal memb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re of the gravest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He added that the suspects intended to use U.S. university facilities to further their scheme.
美国联邦检察官杰罗姆·格尔贡强调了指控的严重性。这些中国公民的所作所为，其中一人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成员，构成了最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他补充说，嫌疑人打算利用美国大学的研究设施推进他们的计划。
Court filings allege that Jiang, a PhD holder in plant pathology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has strong ties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received CCP-backed funding to study this very pathogen in China.
法庭文件称，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理学博士学位的简云清与中共关系密切，并曾获得中共资助，在中国境内专门研究这一病原体。
Her partner Liu, who was caught with the biological sample in his luggage at Detroit Airport, initially denied knowing anything about it, but under FBI questioning, he changed his story, admitting, "I knew bringing this stuff."was restricted, so I hid the sample in my backpack. I just wanted to work with my girlfriend in the lab.
她的男友刘尊勇在底特律机场被查获时， 行李中藏有该生物样本，他起初否认知情，但在联邦调查局讯问下改变了供词，承认说，我知道带这种东西是受限制的，所以我把样品藏在背包里。我只是想和我女朋友一起在实验室工作。
But investigators later uncovered WeChat messages, a popular blogging and social media app in China, from 2022, in which the couple discussed smuggling methods. One of Liu's texts read, I'll put them in my Martin boots, in a small bag, sealed, very small. To which Jiang responded with, Good, just put them in your shoes.
但调查人员随后发现了这对情侣在2022年通过微信交流的消息，内容涉及走私手法。其中刘尊勇的一条信息写道，我会把他们放进我的马丁靴里，用一个小袋子装着，密封，很小。简云清则回复称，好，就放你的鞋子里。
Ad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Liu had been employed at a Chinese university working on the same pathogen and had previously collaborated with Jiang in 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b before returning to China in April 2024. On his phone, agents also found an article discussing how climate change might exacerbate the damage caused by Fusarium gramentarium, suggesting a premeditative motive.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刘尊勇曾在中国一所大学任职，从事与该病原体相关的研究工作，并在2024年4月返回中国前，曾与简云清在密西根大学的实验室合作。调查人员还在刘尊勇的手机中发现了一篇文章，内容讨论了气候变化可能加剧河谷镰刀菌危害的潜在趋势，这一发现被认为暗示了他具有预谋的动机。
Former FBI Supervisory Special Agent Jason Pack underscored how dangerous this kind of bioterror could be to the American public. It doesn't take a time bomb to disrupt an economy. It takes a biological agent like Fusarium gramineum introduced into the wrong place at the wrong time. Pack also warned that if America's grain supply were to collapse,It could lead to empty shelves where bread, cereal, and even pet food used to be.
前联邦调查局高级特工杰森·帕克强调，这类生物恐怖对美国公众构成极大威胁。要破坏一个国家的经济，并不需要炸弹，只需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引入一种像河谷镰刀菌这样的生物因子。帕克还警告说，如果美国的粮食供应体系崩溃，货架上将再也看不到面包、麦片，甚至宠物食品。
Michael Sobolik,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udson Institute, expressed no surprise at the arrests. It's tragic, but this shows the CCP wants to kill Americans, he told Fox News Digital. They're waging a cold war. They want to be the world's top power.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their tyranny and unsafe for freedom.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迈克尔·索伯里克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采访时表示，对这起逮捕事件并不感到意外。索伯里克说，这令人痛心，但它说明中共确实想要害死美国人，他们正在发动一场冷战，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头号强权。让这个世界适合他们的专制统治，对自由则不安全。
China expert Gordon Chiang also weighed in, arguing that the U.S. is underestimating the depth of the threat. We are going to get hit really hard, not just with COVID, not just with fentanyl, but perhaps with something worse, said Chiang. The only way to stop this is to sever relations with China.
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也对此发表了看法，认为美国低估了这一威胁的严重性。他说，我们将遭受沉重打击，不只是新冠病毒，不只是芬太尼，可能还会有更严重的东西。张家敦表示，唯一能阻止这一切的方法就是切断与中共国的关系。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纸月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6月11号，我从台湾呢已经回来3天了哈，其实前两天时差没倒过来，但是呢还是坚持做节目，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在外面跑，所以视频是当时没有办法每天的更新。最忙的时候我在台湾呢是1天3个采访，那上午2个，然后下午1个采访，要做1个小时的这个直播的节目，然后呢还有一个中午的会谈，然后呢再坐高铁跑到台中去演讲授书，就是跟我跑的人都累得不行啊。不过呢这个台湾的粉丝真的是太热情了，一位将军呢用铅笔画了一幅我的肖像画，大家可能在这个就是现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架上能够看到哈，就是在我这个书架在我现在这个屏幕的这个右边，当时呢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经常的吃高铁便当，然后呢这个粉丝呢就送我蛋黄酥啊，我饿的时候还会吃这个，还有粉丝送我的茶叶和自制的精油啊，还有就是粉丝给我他自己出版的书等等，有的呢就摆在我身后的书柜上，真心的感谢大家对我的喜爱和支持哈。另外呢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天亮时分那个频道啊已经是被停止盈利14个月了，一直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我在天亮时分和这个纸月闲谈两个频道做节目，一半一半呢其实两边都经营不好，所以呢流量也受影响。再过1个星期左右我们就只在现在这个纸月闲谈上去做新的节目了，就是基本上还是每天都会出。那么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频道的影响力快速的冲上去，所以说呢非常期待大家的帮衬哈，大家不需要花钱，一键三连，点赞订阅按下小铃铛，这个呢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OK 好，咱们现在呢就言归正传哈，咱们今天呢聊三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呢是美国的智库发表了一篇报道啊，这个报告的话呢引述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的话，说中共的军队没有办法在2027年之前准备好入侵台湾，这个其实是张又侠对习近平部署的公然的和重大的否定啊。这个报告的原文我已经找到了哈，这个是相当于是美国的一个空军的大学啊，他做的这个报告。那么这个报告，这个一会儿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要点。除了这个报告之外啊，另外据说啊，就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这个有点像 CIA 了哈，就是俄罗斯一个专门对境外的这个情报搜集和分析的这么一个机构，6月9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提交给克里姆林宫一个内部简报。简报中披露说习近平病重了，说从5月25号到6月的第一周，习近平心脏病频繁的发作，这个消息如果属实的话，才是对习近平权力的最大的挑战。这样我们对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呢，就是意外的出席了宴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种罕见的举动就又多了一个解释，那就是习近平要脱钩了啊，身体不行了。当然呢，这个事情的真实性还有待更多的证据，一会儿呢咱们也做一点分析。那么第三个话题呢想说一下，今天呢川普是收到了一连串的好消息啊，包括这个中美的谈判出了结果，基本上是按照川普的意愿达成了一个协议。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马斯克呢向川普公开的道歉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马斯克是一个科技狂人嘛，这个人据说是有阿斯伯格综合症啊，就是说在他亲近的人面前的话，他会不掩藏自己的思想啊，不掩藏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呢会说一些非常过头的话，加上马斯克这个人呢他这个同时经营6个企业是吧，这个忙得不行，然后呢就是他也经常是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因为他似乎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那么他能够向川普公开道歉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儿。那么川马呢可能很快会达成和解，当然我仍然觉得哈，他们的关系没有办法再回到从前一样的亲密无间了。那么再一个就是川普关于关税的行政令和这个关于调动军队平息洛杉矶骚乱这两件事情都在法律上赢得了重大的胜利。那最后的话呢我还想顺便说一下哈，就是大家注意一下中东地区，感觉美国或者以色列马上就要对伊朗发动重大的军事打击了，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中东的这个我们不能说大的战争吧，但至少是一场大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打击。那么这个呢对中东的和平进程包括美国和沙特建交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呢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OK 好，咱们现在就来说第一个新闻。美国的空军智库就 Air Force Think Tank 最新呢发表了一个报告，引述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军上将张又侠的言论，说张又侠呢在某篇公开的投书中提到，由于军方未能依照习近平的命令及时做好入侵或封锁台湾的准备，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共军很难在2027年具备足够的能力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大家再把这个事情好好的想一下哈，就是张又侠等于是公开的否定了习近平 2027年入侵台湾的计划。华盛顿时报的报道呢说，这一份美军公布的报告显示说，共军内部面临着重重的问题，所谓的改革进度严重落后啊，这只是套话，具体是什么呢？就是跟习近平备战的要求存在不小的落差。这封这个张耀霞据说是给官媒公开的投书，发生在2024年啊，披露了共军很多不足的地方，其中包括共军领导层的弱点，估计可能就是对业务不熟悉了啊，然后呢包括战时军民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这个到底到时候就是民间的这些企业或者是就是民间的这些这个老百姓吧，他们对于军队的支持到底能有多少。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共军无法执行大规模联合作战这个方面啊，就是这个能力的缺失。因为实际上大规模联合作战的话需要多兵种的配合嘛。尽管习近平在过去的九年里啊，就是大力的推动共军的反腐败和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全面的改革，但是张耀霞看来整体效果仍然无法令人满意。说共军内部存在着诸多的缺点，比如说军事组织的系统性的问题，不重视联合作战的问题，训练和战备改革缓慢的问题，军事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资源管理不佳的问题，新武器整合缓慢的问题，以及内部系统存在着贪污腐败。这些事情哈，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就是每一个都来仔细的挖掘和讲解的话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中共整个的指挥体系不行，它的武器整合不行，它的这个战略思想比较落后，然后呢训练跟不上，再加上军队的腐败，就造成这个共军的战力严重的下降。这一份报告哈，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愿意有兴趣去看一下哈。这个报告呢是大家可以用这个去搜吧啊，就 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 这个叫做去检查共军的这个现代化和改革的问题啊。这个作者叫做 Freeman Mariani。大家可以去搜这个报告哈，感兴趣的话可以放到这个 Google Translate 里边去看一下它的原文，一共是12页啊，这个报告相当的详细。我觉得这个不是瞎编出来的哈，这个确实是一份非常严谨的报告。那这个报告呢似乎解释了习近平的军中的大清洗，大约呢是习近平意识到腐败问题是共军缺乏战斗力的核心的原因。那么主导大清洗的话呢，或许真的是像前大陆的媒体人赵兰剑说的哈，是要清洗军中抵制打台湾的将领，但其实这种清洗并不能真的鼓舞士气，是吧？反而会对士气造成重大的打击，而且这种清洗呢，也不能够解决共军的战力问题，甚至可能对这个共军的指挥系统造成重大的伤害。那么，如果你要是看它实际的效果呢，这场大清洗除了动摇习近平的威信和权力基础之外，并没有起到习近平想起到的作用。当然，张耀霞所表达的这种忧虑哈，就是其实就是对习近平在对台战略上操之过急的一种否定啊，也是公然反对习近平的计划，否定习近平的领导。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看习近平跟张耀霞之间肯定是有一场角力了。不过呢，我是真的不认为说习近平是有信心去入侵台湾的。那么除了这个就是美国的智库的这个报告之外呢，今天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传闻。这个传闻呢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6月9号提交给克里姆林宫的内部简报说，习近平呢从5月25号到6月的第一周心脏病频繁的发作，医生评估说如果习近平继续出席会议，后果不堪设想啊。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从5月14号基本上来说不是5月14号了，就是5月中旬吧，在视察洛阳之后就神秘的隐身了2周的时间啊，说他就是心脏病发了。当然关于这个领导人心脏病的问题啊，或者这个领导人的这个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在网上一直是有各种各样的传闻啊，不光是对这个习近平的啊，还包括对普京的啊，就是之前还有人说普京的健康出了问题，他得了癌症啊，说普京这个走路步伐不稳啊，然后说普京用力的抓住椅子啊，显得他好像是在正在这个抵抗他身体内部的某种痛苦啊等等。我一直呢在讲说习近平其实他的权力的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张耀霞，而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健康。如果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这个报告是真的话，那么习近平的权力确实会很快发生动摇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事情哈，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呢，还是说大家相信说习近平确实是健康出了问题，而且相信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这个报告是基于事实的？大家可以这个给我留个言哈。OK， 好，咱们现在呢回过来接着聊习近平健康问题的这个传闻呢、相关的报告。根据这个简报的披露呢，是习近平在5月25号到 26号夜间突发心脏病，然后到6月的第一周呢又连续两次并发。这个心脏病是不能频繁发的，频繁发的话就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了，容易出现心肌梗死。那么根据克宫的这个简报呢，说这个中共党内的部分高层啊，就这个剥夺习近平权力呢已经达成共识，而且说习近平的亲信集团正在强力阻挠，说克宫呢对此非常的警惕，因为当然习近平跟普京的关系好嘛，说普京呢下令密切监控北京局势的变化。那么医生还评估说，如果习近平病情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如果再出席这样的会议啊，就是两次这种会议的话，这个习近平很可能现场就出事了啊，就像胡耀邦一样，这个开着政治局会议开着开着就突然之间心脏病发，然后呢就离去了。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话呢，或许可以给出一直深居简出的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竟然会出席宴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家宴呢，就是给他一个解释。当时这个卢卡申科参加这个习近平的家宴呢，不光是习近平在，习明泽在，彭丽媛也在。关于这个彭丽媛和习明泽也出席了这个家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消息的可靠性是很高的啊，因为他是白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尼古拉斯诺普科夫在电视采访的时候透露的。作为俄罗斯的第一副总理，没有必要吹这样的牛是吧，也没有必要散布这样的谣言。那么因为习明泽一直是深居简出嘛，我们现在甚至都不知道习明泽长什么样。前两天我做了一个报道说习明泽的这个真容曝光了哈，但是呢又有人说那其实并不是习明泽啊，而是这个福建的一个主播，福建电视台的一个主播。所以说呢，这个习明泽的庐山真面一直都是这个非常神秘的啊，大家都不知道。那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抛头露面去跟卢卡申科一块吃饭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目前呢，关于习明泽出席这样一个看似跟他不搭嘎的这种宴会呢，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习近平因为丧失了权力啊，所以说习明泽呢也不是公主了，于是呢就可以抛头露面了。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习近平是想让习明泽接班啊，所以让他出来熟悉外交。第二种可能说习近平让习明泽这个出来接班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啊。那这两个关于这个前面这两种解释的这种分析呢，详细的分析它到底是真的假的，我昨天在天亮时分的那个频道里边已经做过了哈，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赘述了。但是呢，就今天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这个报告呢，我又有一种新的想法，那就是说习近平自知身体不好啊，可能没有办法长时间掌权了。那习近平呢也知道自己几乎得罪了党内所有的派系啊，不管是太子党啊、改开派啊、这个什么红二代啊、那技术官僚啊，包括这个企业家呀，甚至是毛派都觉得习近平对习近平有意见啊。反正习近平几乎是得罪了党内所有的派系啊，包括团派、江派等等。所以习近平呢是不能相信说党内这些元老们对保护习近平家人安全的这个承诺啊，他的这个习近平是不相信的，因为习近平自己就整别人整得特别狠，对吧？那么他当然也不相信别人会放他一马，所以呢，这就有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掌握权力啊，于是就要托孤啊，就这个家里边的人呢得找人照顾，于是的话就想起了这个卢卡申科。当然，我觉得这都是咱们一些脑洞大开的想法，是吧？这个不过中共党内的斗争确实是很残酷啊，加上习近平遭到各方的痛恨，所以呢，这个习明泽跟彭丽媛的安全啊，确实是一旦习近平失去权力就失去保障了。这个事儿倒让我想起了春秋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啊，就是春秋末年的伍子胥。我们知道这个春秋的结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吴越争霸，那就当时的吴国和越国之间的争霸。那当时这个吴国的相啊，就是伍子胥，他一再呢劝吴王夫差不要相信越王勾践，不要宠爱西施啊，不要建那么多的这个这个什么管娃宫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就是大的工程啊，做大的工程。结果呢，因为伍子胥一直是忠言逆耳嘛，所以说吴王夫差呢对伍子胥就越来越不耐烦。伍子胥也知道这个吴王想杀他啊，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于是呢他就趁着去齐国出使的机会，把自己的儿子武峰带到齐国。后来他去拜见当时齐国的相国，就是叫鲍奚。鲍奚呢是鲍叔牙的后代，就是跟管仲在一起的那个鲍叔牙的后代。那这个伍子胥呢就把自己的儿子武峰呢托给了鲍奚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把他的儿子的姓给改啊，改名叫做王孙峰， 然后让他留在齐国，免得受自己的株连。伍子胥回国之后没多久，几天的时间没多久，他就被这个夫差刺死了。所以这就是说，当在自己的国家子女没有办法就是保证安全的话，那就到别的国家去啊，把他托孤到别的国家。那如果习近平真的是知道自己的权力不稳固的话呢，那么托孤也是一个很合理的想法。当然这个猜测听起来很合理哈，只是我们自己这样用逻辑去推哈，这中间还有很多缺失的环节，就是用事实去佐证的这种逻辑环节。所以说呢，对于事实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我还是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包括对于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这个报告本身呢，我都抱着一种谨慎的态度。主要原因是这样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的话呢，就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如果有报告，特别是关于中国政局的报告，它应该是绝密文件。就像我们很难想象说中情局或者是摩萨德的报告被你拿到了一样，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报告的对外泄露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第一个就是对外泄露的可能性很小。第二的话，即使是泄露的话，也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当这个事情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的时候的话，可能才会泄露出来。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的消息是说呢，这个报告写作的时间是6月9号，然后我们6月10号就看到了，是吧？这个就感觉报告泄露的太快了。那么如果报告泄露的话呢，应该是能够在很多地方都看到啊，包括这个比如说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网站呢，或者比如说其他别的主流媒体啊什么之类的。这么大的事件如果是真的话，各大主流媒体会蜂拥而上去竞相的报道，但是呢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所以呢，基于这三个原因哈，第一个被泄露的可能性很小，第二的话呢感觉泄露太快了啊，就是昨天报告今天就泄露了，第三个的话就是各大主流媒体应该是报道相关的内容，但是现在都没有。所以说关于这件事儿哈，我觉得我们还是虽然是个大好的消息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再观察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关于川普赢麻的这一天哈。这个川普呢，这个今天真的是喜事连连呢、第一个呢就是川普的关税禁令不是被起诉吗？就别人说这个川普他这个对外收关税的话是已经超越了总统的权限。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联邦的上诉法院已经做出了一个裁定，就是美国总统有权利通过关税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啊，来这个对其他别的国家来征收关税。这是川普自己发了一个 Truth Social 上的这么一个推文哈。那么副总统 J.D. Vance 就是做了转推，他说呢，这个是一个对美国来说既伟大又重要的一场这个胜利啊。所以说川普的这个 tariff 啊，就是民主党想撤走啊，这个通过法律方式去阻止川普执政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在法律上让川普拿到了一分啊，加分了。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关于川普在平息洛杉矶骚乱的这个事情上动用了美国的军队，不光是这个加州的国民这个警卫队呢被川普联邦化之后绕过州长直接去维持这个洛杉矶的秩序。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国防部也派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其实不光是在洛杉矶的，在其他别的城市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左派的这种组织的抗议。他们组织那个抗议的话不是民众自发的，就这些人带着那种专业的这种就是什么口罩啊，带着这个面具啊，非常专业啊，甚至可能还有专业的盾牌然后呢就他们是领钱的。所以呢，这个加州的骚乱本身并不是一个民众自发的和平抗议，它的背后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势力在操作的。那这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这个加州的一位议员，这是加州的议员哈，就是叫做德迈奥，他呢证实民主党正在为加州的这个骚乱提供资金。他说呢，这个Gavin Newsom 哈，就是加州的州长，和这个 Karen Bass 啊，就是洛杉矶的市长，他们呢这个为抗议活动啊，这个就是实际上他们现在无所作为哈，就是实际上就是对抗议活动的支持。然后呢说他们甚至为组织这些抗议活动提供了资金。这位加州的议员他说，我们发现超过3400万美元的纳税人的资金从州政府流向了洛杉矶的一个叫做移民人权联盟的这么一个组织。那么这个人权组织的话就是搞抗议的。那为什么政府资金会流向支持抗议的，其实不是抗议哈，就是实际上支持骚乱的这么一个组织，这就很奇怪，对吧？所以等于是这个洛杉矶市长和加州的州长通过纳税人的钱去支持这些